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听说让普牧师今天凌晨离开这里，踏上了这个归国宣教之路。我们每次看见他们这样子一家啊，真是连根拔起。即使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觉得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的恩典。他们积财宝在天，将来赏赐是大，我们很羡慕他们。在我们家冰箱上面有他们全家的照片，所以让我们常常用祷告来托住，来支持他们。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常常感恩的心拿到恩主自己的面前，我们特别将让父母是一家我们仰望在恩主自己的手中，在他们在一个新的生活开始的一个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求父神这次能够为他们前面能够打开福音的大门，引导他们能够常常走通达的道路。我们也纪念他们，当他们遭遇到生活上有挫折的时候，心情有低落的时候，求父神正是能够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求父神保守他们能够常常有健康的身体，让他们有充足的体力能够为神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也纪念他们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能很快能够适应。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合乎神心意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能够常常蒙神的垂听。现在我们将今天我们的崇拜交托在恩主自己的手中，求主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这次能够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愿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引导我们走光明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祷告靠耶稣救圣名，阿们。让胡牧师知道我们常常有机会出去宣教，所以在午夜间他离开以前就邀请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对于宣教的感想。同时我们也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说，看见我们每次去宣教工厂所发回来的一些工作报告和一些代祷的信件，对我们说，他说希望我们有一天也能像你们一样退休以后能够出去到宣教工厂上去为神做工。因此我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将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功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作为我们作为以后的参考，作为以后的参考。许多人在过了中年以后往往会去想到一个人生下半场的问题，如何使得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加多彩多姿。 的确是一件值得人去深思熟虑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存活的意义是什么。因此有许多基督徒在中年以后，他们就有的是代职侍奉，有的是提早退休，将自己投入在服侍的神的行列里面，能够投入10到20年的时间，这是何等佳美的途径。若是境遇不许可，我们退而求其次，在退休以后将自己投入侍奉的工厂，有5到10年的时间能够为神尽上一些服侍，这也是一个可行之道。所以我们的目标，我和我太太就是选择了做中短宣的服侍。我和内人我们分别是在2003年和2004年退休的。退休以后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从房子里面搬出来，搬到康岛里面去。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房子的维修，只要把门锁上就可以随时出门。 在我们退休到现在有六年多的时间，我们平均每一年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去宣教。我们所去的地方都是在欧洲啊，去的国家是有德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如果我们没有亲身去体验的话呢，我们不会体验到在这些地方对于神国工人的需要是这样子的短缺。就我们所知道，在整个保加利亚到目前为止，就是在首府索菲亚有一个华人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自从创会的牧师曾永辉牧师在五年以前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离开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去那边牧会。另外在2003年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估计在德国华人可能在超出20万人以上，那边有46到47个好像查经班，只有6位全职的神职人员在那边服侍，其中还包括2位是曾经去到台湾做过宣教士的德国人。所以在德国的工厂上面对神国工人的缺少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目前在德国听说已经有将近20位全职的服侍的人。因为这样缺少神的工人，所以我们每到一处都是能够物尽其用。有人问我们说，你们到一个地方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答案就是我们礼拜天要证道，要教主日学，在周间呢要领祷告会，要带查经。如果他们有团契的话呢，也会邀请我们去领他们的聚会。其他的时间呢，就用来探访未信的人，或者是去关怀一些主内的肢体。基本上来说，相当于一个牧师牧会的工作。所以对我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正式受过神学教育的人来说，没有正式受过神学装备，预备主日的信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通常在我出去宣教以前，我就算好要去几个礼拜天，然后呢就预备好几篇信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临时去准备的话呢，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带去的这些信息要和他们的生活是相关的。如果是只是讲一些道理的话呢，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今年4月份我们去了保加利亚，在我们去以前，他们正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考验。原来在我们去的前一个月的时间，当地发生了一场大火，把一栋这个房子全部都烧掉。这房子里面呢有20家店面，这20家店面里面有5家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而更重要的是有3家，这3家是这个教会里面4位理事中的3位。所以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这个一场大火烧去了1-2百万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财产，可以说是损失相当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话去安慰他们呢？我们有些社会上的朋友看着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退休之后这个好日子不过，要这样子这个风尘仆仆的去了异国他乡受这种活罪。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我常常听一些亲朋好友他们出外旅游回来了，然后呢他就和我们讲这次去看了如何好山好水又如何的美食啊。但是呢我听了以后呢从来不会去羡慕他们。我记得在我做学生做研究生的时候，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学校里面就放演一些这个 travel series， 就是游览这个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名山胜水，放眼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系列。 每次呢，我们是坐在这个教学校的礼堂里面，就可以周游全世界。所以我看了以后呢，觉得也不过如此啊，不过如此。所以说得很好，这个江山好改，好改本性难移，那是什么使得我的本性也移了呢？下面我想就这一点和其他有关宣教所学习到的功课，我分四点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就是我们宣教的动机是什么？宣教的动机是什么？第二，不要忘记宣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宣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第三，在宣教的过程上面，对于生活的需求要能够随遇而安，要能够随遇而安。第四，走进宣教的工厂之前，我们要如何去装备自己？我们要如何去装备自己？第一点，什么是我们宣教的动机，或者是什么是我们宣教的动力？我只能说是神的爱，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当我每次回顾，我是在1964年9月25号这一天踏上了美国的国土。神的恩典一直在保守看顾着我。这样子的恩典要怎么样去回馈呢？怎么样去回馈呢？让我来做一个很真实的生活的见证。在我大学毕业，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都需要服兵役，服完兵役以后呢，我就回到母校去做了2年助教，然后呢就请到这个就是在底特律 Wednesday University 的这个奖学金，我们就出来了。在1964年九月这一天，我就离开了，我们家住在台南，所以从台南坐火车到了台北，隔了一天就坐飞机从台北到了琉球，然后到东京，然后停琉球，停东京，然后停了这个西雅图，最后呢就飞到底特律。在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在温塞大学的这个外国学生顾问，就是 Foreign Student Advisor。我告诉他，我是在某月某日几点钟的飞机到了底特律，是不是可以请他安排一个人去接我一下？除此以外，那时候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别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别的事情，所以说来了以后住什么地方，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想到。那我很谢谢这位外国学生顾问。当我飞机准时飞机到了底特律以后，这外国学生顾问很准时的在飞机上接了我。他接了我以后呢，就开了车把我送到这个研究生的宿舍，是 graduate student dormitory， 然后呢就把我放下来，把我行李提到那个拉比里面去，然后就 wish me good luck， 然后就跟我说扔下我不管，就跟我拜拜了。我这个时候呢已经是2天1夜这个不眠不休了，因为这个吃不惯羊屎啊，吃不惯羊屎，所以肚子也是饿的。走起路来呢是头重脚轻啊，轻飘飘的。怎么办呢？下一步该做什么？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后都服兵役啊，所以啊，我们那时候当过兵人，这个一个直觉的反应就是要先熟悉环境啊，先熟悉环境。所以我就把箱子放在这个 dorm 的这个 lobby 里面，我就转身就这个就从这个 building 里面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呢，那个时候是9月25号，我们密西根的秋天是秋高气爽啊，密西根秋天秋高气爽，比起我们在这个台湾南台湾的这个台南这种潮湿啊，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个时候啊，只身飘零在异国他乡，这种生活的这种没有着落，让我们没有心情去享受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 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是一个周末，那时候学校还是所谓quarter session 啊，还没有开学，所以在校园里面呢空空的，看不到学生。这时候大概是下午三四点的光景。我出了这个 building 以后呢，我一看，向左边转也可以，向右边转也可以，该向哪一边转呢？我看看左边有个很高的大楼，我想可能这边走过去的话，可能是市区的样子，好像市区样子，所以我就信步向左一转，就走上这条路去了。走着走着，好像经过了一个 building， 叫好像是化学馆，然后呢就走了一条大街，走到街前面呢就有一盏红绿灯，正好红灯亮，我就站在那等红灯，红灯变绿以后呢，我就走过了马路。一过了马路以后，我向右转头一看，就看那个巷子里面就转出来一个人，我一看他走路的样子，哎，觉得很面熟啊。然后呢再仔细一看，哇，不得了，原来是我跟他在成功大学做助教的时候，我跟他坐面对面，我们在一起同事了一年的一个同事。哇，这是一位姓孙的助教，我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助教，等到我回去做两年助教的时候呢，中间有一年和他共事，我们是坐面对面。我知道他比我早一年就到了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去了，所以不奇竟然能够在到了 Wednesday 的第一天在街上和他相遇。你说这是巧合吗？真是太多的巧合了。首先他在加拿大待了一年，如果他多待一年，他最少就可以拿到硕士，怎么会突然决定要转学转到美国来？美国的学校成千上百，他怎么老偏选到 Wednesday 到这个大学的人？他比我早了一个月到了底特律，然后这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他想要到系里面去，就是 check 一下他那个信箱，看看有没有什么通知，正好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就走出来了。我从那个 dorm 出来的时候，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我选了向左转，正好就和他相遇了。我走到那红绿灯前面的时候，如果那绿灯早五秒钟亮，我走过去以后，那个 building 一挡，我就看不见他。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实在是看见太多的巧合在里面。这种他乡遇故旧的心情，我想很难以形容。如果把它比喻做一个溺水人抓住一根救生的绳子，差不多。他比我比较年长，而且他已经出国一年，所以他在这边生活语言习惯都已经能够适应，所以有了他的帮助，当然我就能够settle 下来了。在以后一年里面，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是烂兄烂弟啊，这个解去了多少的乡愁和孤单。在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很少，都是台湾或从香港出来的。总之，这位难兄陪伴我走过了这个人生里面完全陌生的一段岁月。在我的生活、语言和学习都上了轨道以后，一年时间，他因为他是直升在台大陆的留亡学生，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妻子申请到移民到美国来，所以一年以后他又回加拿大去了。所以神的安排使得我们两个人的人生旅程在这一年里面交叉而过。我只能说这是神恩典和看顾。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为了他的儿女，神的爱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细致。每当我回顾这一生的年日，再再都看见神的恩典和神的带领，无论是成家、完成学业、工作、升迁、孩子的成长，在教会里面近三十年的服侍，处处 都看见神的恩典。在我工作近30年以后退休，神赐给我都有健康的身体，我所没有用的病假加起来有1年多的年资，加在我退休的年资上面。所以每当我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回馈神的爱。所以在我退休以后1个月时间，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跑到德国去做了2个月的宣教工作。那你问是什么，为什么，是我什么是我宣教的动力，什么是我们宣教的动力？我答案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激励了我们，神的爱激励了我们。第二，我们经验到，当一个基督徒要为神发热心的时候，这是一件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件撒旦很不高兴、很极不乐意的事情，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大肆干扰，他会给我们当头这个棒喝，叫我们灰心害怕却步。我们的经验是，每一次我们要出去宣教的时候， something will go wrong。 因此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彼得前书5章8节警告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我们注意说宣教的时候，这样子的例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刚刚提到说，在我退休03年退休1个月以后，我就决定一个人要去德国宣教2个月。在我还有2天就要上飞机的时候，突然前一天的晚上，我突然躺在沙发上面全身发抖，动弹不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从来不生病，我做了30年事情从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这突然这一天躺在那里发抖，全身发抖，动弹不得。所以没有办法，第二天就到医院去挂急诊，医生给我开了药，就一吃了药呢，全身反这个起反应，全身起红点，全身反应很厉害。所以在当天的下午我要上飞机去德国了，上午我还在急诊室看医生，医生看了我，他说本来想去给他换一种药，他说你不用换药，药也不用换，他说你已经好了，没有事了，走了。他说我已经没事了。所以这一场病可以说是来得突然，去得也很突然。我去德国以后呢，蒙主保守，很平安无事。我那一次去德国8个礼拜的时间，在前面的10天，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叫李俊，他和我一起去。在后来，在中间有10天的时间，是 Lenson 有位弟兄叫朱宝平，他陪我去的。那很有趣，这个李俊弟兄和朱宝平弟兄，他们两位都是安徽大学医学系的前后同学，所以我第一次出去宣教，前后2位医生作伴。所以看见神的恩典，实在是解除了很多心理上的这种害怕。今年4月份，我们去保加利亚，也遇到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到那边以后，第3个礼拜，星期四，这天一早起来，就发现很多事情很不顺利，很奇怪。平时我们带一个那个 notebook 那个电脑去，这一天早上，前一分钟那电脑作业还做得好好的，突然后一分钟电脑自己突然就把自己关掉了，怎么叫也叫不回来，怎么救也救不回来，搞了半天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它装到袋子里面就拎回来了。还有呢，我们吃了早饭以后呢，平时我们会去那边的市场去探访那边弟兄姊妹，那天很奇怪，怎么样子，所有这个 taxi 过去，我们叫 taxi 没有一部车肯停下来带我，很奇怪。后来没有办法，我们打电话 这个去找教会弟兄，请他们出来带我们去进到这个，才能够进去看他们。结果到下午回到家以后，哎，突然这个抽水马桶出问题了，抽水马桶出了问题。每次一抽水的时候呢，这个就有水从那个水管跟墙边的这个地方就渗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看情形不对，打电话去找教会弟兄姊妹来帮我们帮帮忙，能不能怎么样子？这个问题出了什么地方？怎么修？正在我在不可开交打电话的时候，突然听到砰敲门。我们把门打开来一看，哦，一看有两位这个保加利亚太太在下面指手画脚讲，讲了半天，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后来讲了半天，他讲那个 water 啊，我们知道一定是水漏了楼下去，所以我们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就下了这个抽水马桶也不敢用了。现在听起来好像蛮这个轻描淡写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能用抽水马桶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还好在那个在傍晚的时候，有个弟兄来帮忙，我们把那个修好，把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星期四我们就折腾了一天。这个因为我们那个保加利亚住的地方，它是8层楼，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第八楼。可能是因为我看书的时候，这个开了门啊，开了窗啊，天气的凉，所以可能着凉了。所以到了星期五晚上，我们去带了这个祷告会。祷告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探访一位弟兄。探访一位弟兄，回来以后呢，我就全身啊这个乏力，全身乏力。我太太看我在倒水喝水的时候，这拿杯子的手在发抖。啊，吃了一惊，知道这个时候我在发烧了。在这样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啊，众人有许多很关心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不太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高举十字架，斥责魔鬼撒旦的作为。后来我就吃了两颗这个退烧药，星期六睡了半天，出了一身汗，下午起来呢烧就退了。星期天休息半天就复原了，所以我在礼拜天他们是傍晚聚会，我仍然能够正道也领他们主日学，所以神的恩典是够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小插曲啊，补充一个小插曲。原来在我们去的前一个月，有一位牧师从英国的伦敦去了那边，一个礼拜的时间去保加利亚。在主日的时候呢，就派圣餐，在这个饼还没有煮谢的时候，这位理事不小心就把这饼就撒在地上了。这个理事就很快一急，就跑去拿个扫把，就要收拾。这个牧师就说：“哎，不可以用扫把扫。”结果这弟兄呢，就把那个饼，就拿一个指头把那饼捡起来，捡起来后呢，就包在指头里面。后来他们就问这位牧师说，这个饼要怎么处理呢？牧师说要把它用火烧掉。后来这个牧师因为去的时间一个礼拜，匆匆忙忙就走掉了，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掉。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把这个纸头包的饼呢就拿回去了，就放在架子上面，就不敢去碰它。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弟兄他生意上面就碰到一些困难，那几经周折，每况愈下。所以当我们到这个索菲亚的时候呢，这个弟兄他的这个苏联的情况呢，已经非常的十分软弱，勉强在礼拜天时候去教会做一次礼拜。所以那天在祷告会以后，我们去探访的就是这位弟兄。他一见到我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包纸包的饼就递给我，就给了我。大家一看这个饼到了我手里面，哎，我就突然病了一场。所以这个人人看了以后呢，都是心惊胆战。当然我们需要打开这个结啊，搞解释，我生病是因为着了寒了，不是因为这个饼的关系。 退一步来讲，就算是个饼作祟的话呢，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啊，照样可以胜过这个撒旦的权势，所以不需要为这个不需要害怕啊。但是对于许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这个弟兄姊妹来说，这个中国人传统敬鬼神的这种心态是不容易忽视的。所以我们就是教导他们，魔鬼撒旦虽然是管理这个幽暗世界，但是神的大人仍然是掌管万有，若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靠神的灵来胜过这些撒旦，胜过这些试探，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的神仍然作主为王。大家也许会好奇，这个饼到最后怎么处理呢？那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饼喂了鸽子了，喂了鸽子。那边的鸽子很多，因为住在第八层楼上。第三，当我们出外宣教的时候，对于生活上的要求要能够随遇而安。人人都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我们为神做工，就要能够就要能够适应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在北美生活惯的人，我们都有很宽敞这个生活的空间，出外有车，吃有余，家里面冷气热气冬暖夏凉。这种很舒适的环境呢，使我们很多时候渐渐的就失去了我们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本能。所以今天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很简陋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能够适应吗？但是我们若有为神宣教的心智，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在任何生活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能够随遇而安，都要能够随遇而安。我们去了德国的斯图港这个城，那里面有一个正式的教会，只有一个查经班，在成员里面有正式工作和收入的人并不多，因此他们在经济上面并不是很宽裕，并没有十分能力去接待这个外来的客人。我们有一年去是在四月份去，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学生住的一个校外租的一个民房里面。那这个学生呢，他是因为短期回国，所以他的房间就空出来了。虽然天气还相当冷啊，在德国斯图加，但是房东因为省钱的关系，所以他把那个暖气就关掉了。这个学生没有床啊，他只有两个单人的床垫落在一起啊，落在一起，这是他的床。所以我们去以后呢，我跟我太太就一个人睡一张床垫，每天穿了厚厚的这个长衣长裤，睡觉的时候还冻得全身发抖。保加利亚在东欧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住的地方我们很少看见，可能我们所接触的地方我很少看见有单栋的这个房子，都是八层十二层楼的这个大楼啊，都是，而且呢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年久失修。还有一次，他一个楼的楼房有很多进口，每一个进口就是有左中右三个这个套房啊，三个 apartment， 然后呢八层楼就是24家人家合用一个电梯，这个电梯有多大呢？就是4尺乘4尺啊。我们跑去以后呢，两个行李一放呢就挤得动不了，而且每一次我们去这个电梯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每一次这个去了以后呢，电梯一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出门的话呢，就从八层楼上上下下就来回走两趟。另外我们从台湾出来了，在50-60年以前，这个大蟑螂是司空见惯的啊，实在。出国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个问题呢就是很久违了，很少看见有蟑螂。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晚上起来上洗手间，一不小心呢，脚底下就会踩死两只，所以啊，有时候会让你相当吃惊的啊，会让你吃惊。所以对于生活上面这些细节，我们要能够随遇而安，甘之如饴。这样子，这些生活上面小小的不方便，不会成为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的绊脚石，第四，最后我们该怎么样子装备自己，才能够走进宣教的工厂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熊金国弟兄，有一位陈令甫弟兄，他们都分别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修完了华神的课，拿到了神学硕士学位。另外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在选修一些神学的课程，在真道上面装备自己，有这样子神学教育做基础，可以去栽培造就更多的这个服事的工人出来，这是十分值得去鼓励大家去做的事情。然而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要去宣教，基本上面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基本上面需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就我个人的看法，是两个方面，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要有客观的知识，要有客观的知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具备圣经的知识，很清楚明白神的救恩，能够辩证神的创造，明白圣经是神的话，也能够认识历史性的耶稣和复活的耶稣那在这一方面有许多非常好的参考资料，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 Lee Strobel，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另外一本书叫做 The Case for Faith， 这两本书都是很好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些资料。另外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有两本书我个人看过非常好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科学的神》 The Science of God， 这是一位这个核子物理学家MIT 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 Schroeder， 他所做的。另外一本书呢叫做达尔文的黑瞎子 Darwin's Black Box， 这是一位里海大学生物学家 Behe 他所写的一本书，这些都是很好的科学的书籍另外在中国人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游子吟是冯美珍写的，这是许多受过教育的华人都喜欢读的一本书。有一次我去德国去哥廷根大学查经班，我就用一个从学数学的人一个理性的角度，如何去辩证解释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冲突的。对于许多学科学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跨越的一个关。第二，就是主观的经历，能够将自己如何经历神的大能和自己信神的心路历程，你能够把它写下来去和别人分享，这是别人没办法和你辩论的。其实一个真实的生活信仰的见证，往往比一些信仰的理论更能够帮助别人，对于走进宣教工厂的人，其实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很有这个吸引力，我们英文叫做 charisma 很有这个吸引力，每次一坐下来讲话的时候就吸引人来听他了。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很单调很 boring， 就像我这样子的。你说像这样子的人出去也可以宣教吗？我想可以从圣经里面，有两种两处圣经里面的人物，可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如何去传福音。一个呢 其中之一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三十九节，这里记载了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事情。这里记载耶稣在井边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因此呢就谈起了生命的活水。妇人要求耶稣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先生来，叫你丈夫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实的。结果呢，这个妇人就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第三十九节啊，第三十九节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那城里有好些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不羞于见证自己的失败，往往可以引人归主啊，引人归主。这是一个人用口传来引人归主的例子。另外一处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拉撒路。在前一章里面记载，我们知道这一家里面有姐弟三个人，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耶稣基督去了他们家，行了一个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在十二章里面一开始他这样说什么呢？有人在伯大尼为耶稣预备宴席，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人家预备了宴席邀请耶稣，拉撒路也在他们中间，拉撒路也在他们中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要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所以第十一节，大家注意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有好些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拉撒路没有开口讲一句话，拉撒路没有开口讲一句话，但是同样的，别人从拉撒路身上看见回去信了耶稣。我们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拉撒路是一个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人，拿撒路是一个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人。因此我们要问自己，是否也能够像拿撒路一样有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在我们生活里面能活出来。第二，拿撒路不但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与主同坐席的人。与主同坐席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撒路是一位亲近主的人，是一位亲近主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有为主而活、与主同行这样子生活的见证，那么和拉撒路一样，我们可以不用言传，也同样能够引人归主，也能够同样引人归主。好了，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信息。第一，我们为服事主而投身在宣教的行列，这个动机是因为想到神的爱，数算神的恩典，神的爱激励了我们。第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为神做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要靠神的灵去战胜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第三，我们为神做工，对于生活的需求要能够随遇而安，不要叫一些生活上的细节而成为了我们传福音的绊脚石。第四，我们出外宣教，在真道上面要装备自己，需要具备客观的知识，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有主观的经历， 要尝过主恩的滋味，以口传，以生活的见证来引人归主，来引人归主，来向人传福音。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有一首诗歌说，功尚未成我即去乎，何以如此见恩主。是的，我们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等到黑夜来临就不能做工。我们知道基督徒一生都是一条属灵征战的道路，求父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依靠神的大能，在得胜之余还要能够站立的稳固。求父神帮助我们，装备我们，不能在正道上面追求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也更要多多的追求经历神，以至于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但是传递圣经上面的知识，更是要见证神的大能。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